但以理书第二章三十节，1039页。1039页，但以理书第二章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了。来，请。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死亡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康牧师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的题目是乐业街，以后或许有安和路啊、乐利路啊。
弟兄姐妹平安。我上次讲安居街的时候，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有机会讲乐业路啊，因为看但以理书，我就觉得是可以讲，因为这里讲到我们的工作。那我想我们每个人工作都有很多的艰难，那我们就希望能够从但以理书里面包括二章三章还有其他地方所看到的，我们能够得到帮助哈。我们每个人工作的困难哈，在教会里面我听过弟兄姐妹说，好像我们牧者都不知民间疾苦，我们也没在社会上，我啦，没有在社会上工作过哈，不知道有那么坏的老板，不知道有那么坏的同事，不知道有那么坏的这个下属哈。那也有人说，不知民间疾苦，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婚姻家庭是这么多的不好。哎，康牧师，你有那么如花似玉的老婆，他都不准我讲，不过我很乐意讲。你有那么体贴的老婆，当然如果我是女的，我会说，哎，其实我的高身份就是想躺在你的怀里而已了。哎呀，都是那么好的丈夫啊、妻子啊、儿女啊，所以都不知道我们多辛苦、多可怜哈。没有，各位，我老婆也很辛苦，我是不辛苦，她辛苦哈。那么，婚姻每个人都有他的困难。那么工作也都有困难，我们看到教会人数增长啊，我们很喜悦。可是我不知道，像清安哥、像孟旭他们，是不是每个星期六都是噩梦？哎呀，明天又会啊，这个不够，那个不够，这里挤那里挤，然后教室会又出问题，又挤椅子又不够，然后音响又出问题，这各位太多太多的事情了，很多的困难。那在教会里服侍，跟在世界一样，好多艰难。传道人基督徒的家庭跟世界的家庭一样，也有很多的艰难。那我们并不是处在一个不同的环境里，我们乃是里面的主让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好，我们看一下但以理，或者说我们平常工作的时候，这个为什么不能乐业哈？我看第一个困难就是同事嘛哈，我们很难跟同事相处。那看看但以理怎么跟同事相处。我们在看但以理书或者看所有属灵人的，包括圣经内外的属灵人的时候，但我们着重点都是，哇，他跟主很亲近，他圣经很熟悉，他很会祷告，那么他很会传福音啊，就好像他跟上帝的关系非常好。那这个是对的啊，不过我在这里要说，如果一个神的儿女在世上，我们跟神的关系越美好，我们越应该有一个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跟人的关系也能够越好，或者说我们跟神的关系越好，我们就越能活出在这个世上使人和睦、使人看到光、看到正直的一个生活。我们实在不一定能跟人和睦相处，但是我们总希望尽可能的，也应当把这个跟人和好的这个生活活出来哈。以弗所书第二章就这样讲，就是跟神和好，一定也能跟人和好。所以我们在想到但以理，还有想到所有人的属灵的时候，不要忽略了这个属灵带给他们跟人的关系。譬如说，我们上个礼拜看过的但以理，不用食物来玷污自己，他不吃王的膳食。那么，因为那个是吃了就显示他是被王所拜的神所养的，所以他不吃。那我们想到这件事，就是一个荆轲刺秦王视死如归的一个态度嘛，就是我死可以，我不吃这个东西，这个态度是很好。但是你不要忘记，但以理除了考虑自己，或者他单单仰望神的时候， 他会考虑到他的同事。当但以理说我不要吃的时候，管他饭食的太监长就说，哎，老兄啊，你不吃只是瘦一点而已，你瘦一点我的脑袋就会掉掉。哎，我们在但以理书看到真是伴君如伴虎，伴虎每一章都有那个生命危险的事，好恐怖。我说这个就是，各位，你觉得你的工作岗位那么苦那么可怜吗？那么辛苦，你的老板你的同事那么恶劣吗？我相信是，但是我相信在巴比伦皇宫里面那个恶劣是难以想象的。但以理的同事说，你为了你的信仰不吃，你不吃你瘦了，我的脑袋就会掉掉。哎，当然各位很多姐妹，如果我能让你瘦了，我的脑袋就保得特别好一点，我们梦寐难求的哈，希望能够瘦一点，但那个不一样。那你想但以理应该怎么回答？你想那种 stereotype 就是我们觉得死板的属灵会怎么想怎么回答？你死是你的事，我要持守我的信仰，全世界人死光了我也要持守我的信仰，这个态度是对的。但是我们很希望我们在持守信仰的时候有主的良善。但以理对那个太监长说，可不可以试我10天？他会体恤别人，别人有他的工作，别人的工作是用这些东西把我养得白白胖胖的，我现在不要吃，那为难他怎么办？那给我10天的时间，你看看我的上帝有没有让我长得白白胖胖的。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我觉得我们一般忽略了。但以理持守信仰，坚持信仰，但他多么体贴他的同事。后来这个是第一章讲到是他体贴那个太监长，第二章他体贴或者他跟那个护卫长的关系很好。当尼布甲尼撒做梦没有人能解的时候，他就叫这个护卫长要把所有解梦的人，就是哲士，通通杀掉，要把这些人通通杀掉。那么在第二章的14节，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除。他说怎么会这么紧急？那么这个亚略呢就把情节告诉但以理。各位，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昨天我看那个历史月刊里面讲到崇祯皇帝，就是明朝的亡国之君哈，那么为什么会亡？当然这些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只是昨天看一下更清楚，讲到说，哎呦，明朝实在太信任那个，太信任太监了，这些太监就变成监军，以至于所有行政的运作包括军队都没有办法。崇祯皇帝多疑，然后他找的这些太监呢也非常多疑。原来他在眉山上吊，跟他一起吊死的还有跟他一起死的还有其他太监，坟墓也在那里。各位，这是一个不幸的事情，在中国也好，在阿拉伯的皇宫也好，在波斯也好，在巴比伦也好，这些国家都有相当多的太监，那表示皇帝的好色，也表示好多人的伤心。男孩子可能很小就被阉割在宫殿长大，那种不正常的心理使他们成为不正常的人，那种不正常的人使他们不太能够跟别的人同事。你说哎呦，这样想想我身边很多人是不是也是太监啊？荣臻我不是吧？那个心态不对。可是我们还是说但以理能够跟太监长相处得好。我们只是先讲这个现象，等一下我们会讲原因。这个护卫长呢，如果在这些国家，包括在罗马，包括你们看这些什么刺客啊、保镖啊、终极保镖、中外的这些电影，你就知道这些人训练的只有一个特点，就是出手就要死人的。这些人是绝对毒狠的，因为他要保护皇上，任何可疑的人有任何一个动作，那个人就会死，残忍也很难相处。但是但以理可以跟他相处，他有一个很宽大的心，这是从主来的。等一下我们再讲怎么来的。然后但以理就跟他朋友祷告，他们祷告，各位，他们祷告什么事？ 祷告当然是巴比伦王做了一个梦，然后不知道那梦什么意思，他就非常的愤怒，非常的紧张，他一定要知道那梦是什么意思。那这里我也简单说明一下吧，我们不能讲太多，因为这不是我们的重点哈。所有的我看，你看那个波斯、巴比伦，然后我看到一些罗马哈，这些人哈，能干的将军、君王哈，还有现代的有一些我知道，像新竹园区的这些高科技的老板啊，照理这些人都非常理智，应该不迷信的。可是这些人，包括亚历山大大帝，还有很多哈，这些中外的名将，还有科学园区的那些名老板啊，都很迷信。为什么？我想他们越能干越知道一件事，越能干的将军越知道一件事，就是打仗要胜利总要靠一点运气，那运气是他们不能掌握的。所以打仗出去打仗的时候，什么预兆梦都被罗马和巴比伦波斯这些国家很注重。那我最近听一些人跟我讲，他说这些搞高科技的人也是这样，你不要看他多风光，一次的投资常常就是越高就是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然后那个投资可能完全泡汤。你把全世界所有的金头脑集中在你公司做最好的市场分析调查，你还是说不准这个产品会不会赚钱。所以你只好迷信了，你只好求助于神明，把你需要的那一个东西能够得到。巴比伦王也是很能干的，但是这些人的能干里面就常常害怕有一些东西突发会让他失去。那在那个叫以色列人可以重新回到故居重建圣殿的古列大帝，那个是波斯的哈，他就是外祖父做了一个梦啊，所以他一出生外祖父就命令要把他杀掉的。那不过这个故事我们不是这个历史事实，我在这里就不去讲他了。尼布甲尼撒做梦会叫他那么恐怖哈、啊？我想有一个理由，在第二章的第九节讲到说要等候时势改变，这是一个线索。他为什么这么害怕？因为到第七章的25节哈、啊，圣经上说必改变节期哈、啊，时势的改变和节期的改变，对这些君王来讲。有一个意义就是改朝换代，君王梦见改朝换代就等于说我会被暗杀，会有政变。所以尼布甲尼撒很紧张，他以为神明跟他启示一件事情，就是宫中正在闹政变。那么闹政变常常都是亲信的人，包括这些哲士，所以他把他们找来，他让他们赶快讲这个梦的意思，他也不提供梦是什么。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他非常紧张非常害怕，那当他紧张害怕没有人能解的时候，他要杀人。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但以理先宽容了，让王宽容了可能一个晚上，王请你等一下，我和我的朋友会想办法。看起来就是一个晚上，你等一个晚上，好，有效了，等一个晚上，然后回去祷告。他们求上帝什么？他们求上帝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他考虑到他的同伴，各位，这些同伴是抵挡上帝的，这些同伴是异教徒，这些同伴所做的事是最违反圣经所说的，但是他们的性命在但以理眼中还是看为宝贵。我相信有福音的作用，他希望他们活下去，可以有一天认识真神。那天晚上上帝听了他们的祷告，他们知道了答案。我想但以理应该没有睡觉，立刻就去找王。他去也是先跟亚略讲，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哎，各位，但以理找到答案了，尼布甲尼撒要杀人了，就是因为没有答案，现在但以理得到答案了，得到那个梦的意思了。那么但以理来跟亚略应该讲什么？像阿基米德一样，我找到了，我发现了。亚略， 你对我客气一点，我进去再出来的时候，我就是大官咯，我会把王所有需要的告诉他，我会得大宠。我要告诉你那个梦是什么意思。各位，但以理不是这样说的。但以理说的第一句话是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一个人对他的同事有很强烈的同情心，不要灭绝。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若是能行，总要尽量与众人和睦。十五章第二节，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基督徒的属灵爱主，绝对忠于上帝，绝对绝对把上帝把耶稣基督当作至宝，不是叫我们变成一个怪人。世人以为我们怪，那是世人的看法。我们尽量让人得到好处，尽量让人家得到喜悦，可是也注意，这个喜悦不是叫他做，不是跟他做酒肉朋友。得益处，建立德行，保罗一贯的用法都是让他得到福音的好处，在福音的真道上能增长。好，在那个宫廷里面，尔虞我诈的地方，充满了阴险诡诈的地方，很可怕的地方，但以理能够跟太监长，能够跟护卫长，能够跟他同事处得很好。好，这个我讲出来没什么用，我们办不到啊。好，下面就讲他们怎么办得到的，怎么能够这样。感谢主，我认为你我都可以办得到，因为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有一个特点，他们有敬畏神而来的智慧。利令智昏，欲令智昏，性、愤怒、嫉妒、偏见、骄傲，都叫我们的智慧昏迷。敬畏上帝，不敢得罪上帝的人，有人使人有圣洁良善的智慧。这个智慧叫我们不仅能够治国，能够办事，而且能够跟人相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干，我相信你很能干，我相信你很棒，我相信你办事能力很好。这个我们感谢主，求主多多的赐给我们。你要有智慧，你的智慧是敬畏神而来的，你的智慧是让你更谦卑柔和的。我们不一定有这种难题难解然后要问上帝的经验，也许我们因为那么聪明，什么事都肯得心应手。我希望如果您是这样的人，你更能谦卑。但以理在那个晚上神启示他，于是但以理就在那个晚上先赞美主，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你的智慧你的能力是来自他的，所有的智慧能力机会来自他，直到永远。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和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我不希望我们天天碰到这种尼布甲尼撒这种难题，天天活到快要被砍头，我想那也够紧张了。但是如果神给你的日子天天都是你得心应手，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处理得好得不得了，我希望你更有一颗心，主，我谢谢你把这种智慧能力赐给我。当但以理跟尼布甲尼撒去讲的时候，他也不是先吹牛，他也不是先故弄玄虚，他也不是先吊吊胃口，他也不是想办法让他的出色的能力表现出来。他对尼布甲尼撒说，王啊，所有人都不能解这个梦哎。所以爱那些哲士并不是爱他们所信的神，他们的都是虚假虚空虚无，那些哲士不能解释任何的事情，只有上帝，上帝开了就没有人能关了。上帝现在跟我讲了，上帝跟我讲，不是因为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 上帝跟我讲是要你知道这个意思，这个梦到底什么意思。这叫做谦卑，这种智慧承认是来自上帝的就谦卑，使人谦卑他先救同事再解这个梦。我们记得在雅各书第三章十三节开始讲到世上的智慧和属灵的智慧的不一样，这个世界的智慧在巴比伦王宫的，在波斯王宫的，在罗马帝国里面的，在每一个地方，在台积电，在每一个地方有人的地方，包括基督徒，如果我们不是谦卑的依靠上帝，那些智慧，人间的智慧就产生嫉妒纷争扰乱。但是敬畏上帝而来的智慧，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各位，我真的怕跟聪明人在一起，因为太 sharp 的人好像一个快刀子一样，做事很能干，但是很容易伤人，你在他面前就很自卑。就我到今天还学不会电脑，就是我奇笨无比，人家来教我一定会不耐烦。我这当然是在看看有没有人那么耐烦哈，不，你不要试啊，我的笨是少见的。但是如果从上帝来的智慧，像但以理一样，像保罗一样，像约瑟一样，那个智慧不是你在台大、在中研院、在高科技、在这些出色的人中间看到那种骄横自大、看不起别人，是柔顺怜悯的。我很难在世上聪明的人身上看到怜悯两个字，他不但能怜悯那些笨的人，但以理身上有，但以理非常怜悯他的同事。我没有这些东西，是上帝给我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要乐意跟我们的同事处得好，你要能同情他，你要能体恤他。我不是不知道人间疾苦，我不是不知道有些人专门迟到早退占你便宜，事情归给你，功劳他拿去，我知道。我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用聪明智慧来处理这些事情，我也不是说我们一昧的在忍让，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信靠上帝，我们敬畏上帝，上帝会给我们智慧来处理这些问题。而就算上帝给我们智慧，问题也不一定都能解决啊！这个各位要，我常常讲到说，我们信主完全走在主的旨意中，问题不一定解决。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的时候，跟侍卫长、跟护卫长、跟太监长处得好，大概跟别人也处得还不错。可是过了几十年了，过了应该是六十年以后，六七十年了，也就是到了但以理书第六章的时候。那时候巴比伦已经没有了，那时候是马代波斯帝国了。在那个时候，但以理的表现应该是更好，因为在但以理书第六章那里讲到说，他是有美好的灵性，他绝无任何的错误过失，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但是他完全得不到他一个同事的友谊，那些总长总督还是要害他。各位，我们的主耶稣应该跟他的兄弟也是尽了一切的仁义吧，他的兄弟也没有被主耶稣改变。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敬畏上帝，求主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谦和的智慧，是满有怜悯温良的柔顺的，但未必就能改变你的同事。只是不管你的同事是怎么样，我们希望我们的良善，我们对上帝的敬畏是越多。好，对同事是一段，下面呢我们要乐业，当然就对老板呢、老板那各位，那你们要怨言就更多了、这个如何如何的不合理。有一个太太半夜做梦醒了，啪打她老公一耳光，把她老公也打醒了。 那老公莫名其妙，你打我干嘛？我刚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你跟别的女人眉来眼去的。老公说，冤枉啊，太太，你做梦梦见我跟人家眉来眼去的，这是梦啊，而且是你的梦。那个太太说，哈，你在我的梦里都敢跟别的女人眉来眼去，你在你自己的梦里那会做什么事啊？各位，冤枉啊。还有比这老婆更坏的嘞，尼布甲尼撒做了梦，居然叫人家解梦而不告诉人家那是什么梦。你考试，老师发下考卷，上面白白的没有考题，老师请问题目是什么？老师说，你猜。猜对了，答对了，那就有成绩，有大赏。你猜错了，你答对了，你还是当掉。有这种不讲理的老师吗？你不讲尼撒就是理由，我刚刚说明了一下。哦，把别人养瘦一点要砍头，梦解不出来要砍头，第三章不下拜要砍，要烧死。其实啊，亚历山大啊，成吉思汗，还你看到很多这些皇帝或者英武有名的人，常常都有这样的个性。其实我想你我也是一样，只是我们没那个权利，有那个权利，我不知道多少人被我砍头了。不过各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谁在影响谁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跟我们的老公或老婆说，哎呀，你这工作不要做了，才做了两个礼拜，你天天回家都大发脾气，以前不是这样的。哎，这工作你才做两个礼拜，你回家天天都是就是唉声叹气的，以前不像这么愁眉苦脸的。为什么你做这工作现在这么紧张，血压高升了？为什么你做这个工作人也瘦了？为什么你做这个工作容易发脾气了？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老板实在太难处了，我们没办法，我们就变得也很恶劣。可是为什么一定要他们影响到我们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影响到他们呢？为什么在我们里面的上帝不可以比在他们里面的世界要更大，以至于我们从上帝而来的良善、能力、智慧、慈爱、成熟可以影响他们，最起码不被他们影响呢？各位，但以理影响了尼布甲尼撒。在我们以后会看到的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第二次做梦的时候，他的反应已经比第一次做梦的时候柔和的多了。诗篇五十七篇第四节，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怎么办？你的老板这么凶，这么暴躁，这么多不合理的要求，我希望我不必再举例子了，实在尼布甲尼撒已经够不合理了，不必再把他想成你的老板了。怎么办？我们刚刚讲跟难处的同事相处，我们求神有从敬畏他而来的智慧。对于这样的老板，对尼布甲尼撒这样的老板，我们不仅要做事，还要顺服，还要做得好，这怎么办？其实跟刚刚讲的理由一样，就是我们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可是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圣经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描述。为什么但以理能够对尼布甲尼撒这样的老板温和、有智慧、顺服？因为他看到这件事，这样的老板以及这个宇宙的每件事都是出于神，也就是说他看到神掌权。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三十七、三十八节，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这句话几乎跟主导文的最后一句话一样，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这句话 跟创世纪以及诗篇第八篇讲神造人的目的很像，神造人把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凡惊醒海盗的都交在人的手里，现在交在尼布甲尼撒的手里。尼布甲尼撒是巴比伦的皇帝，是蹂躏以色列的那个暴君，是把以色列的圣殿烧掉的，是把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毁掉的，是把以色列的百姓杀掉的，是把以色列的精华掳到巴比伦的。对这样的人，你如何可能服侍顺服？因为这是出于上帝。各位，你心中要有上帝，你有上帝，这个世界三样大的困难，最暴躁的老板你可以处理，甚至你可以顺服。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包括你的老板。各位，如果你要说康牧师不要讲这些，我们实在受不了这种顺服权柄的，我已经讲过多次，今天再讲，当我们在顺服权柄的时候，不是因为他配，不是因为你能，不是因为你愿意，不是因为他值得，是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而且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五斗米折腰，我们不是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我们是因为上帝。就在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说，王啊，你看到一个巨大的像，那个像是金头银胸铜腹铁腿，那个像代表了人类历史上的大帝国。可是在那个像后来被一个非人手凿出来石头砸碎了，那个像毫不再存在了，那个石头变成一座大山，那个石头是上帝的国，世界的国在进展，上帝的国终会得胜。但以理在诉说那个梦和梦的解释的时候，但以理虽然说王你是那个金头，但以理很清楚地告诉王，王你要被上帝的国砸得粉碎。我们并不在巴结我们的老板，我们并不在惧怕我们的老板，我们在忠心地服侍他，不是他配，是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工作。我们一切要靠上帝，我们要把主放在我们心中，靠人、靠王、靠老板、靠自己都没有用。但以理所服侍的王里面，圣经上都没有讲巴比伦帝国，就是新巴比伦帝国，就是圣经上讲亡掉以色列这个巴比伦帝国，只有87年。第一个是尼布甲尼撒，最后一个是伯沙沙，中间有总共七个皇帝，都是尼布甲尼撒的什么儿子、孙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女婿，这些87年亡了，很快就过去，不可靠。当然，但以理不是在尼布甲尼撒一做王的时候就去啊，尼布甲尼撒已经做王多年了，但以理去那时候他还很小。当后来尼布甲尼撒的帝国亡了以后，就是第六章那个马代人大力乌做王的时候，但以理所经过的所有的王，所以虽然在巴比伦只写了尼布甲尼撒和伯沙沙，其他的我们不知道，但以理经过所有的巴比伦王，然后马代波斯的王，对他最好的就是大力乌王。大力乌王最赏识他，对他最好，可是把他丢在狮子坑的也是这个王。各位，人不可靠，我们不是靠人，我们靠上帝。你要看到一件事，一切是出于神，而神所做的一切是为你好。你要信神，你要心中有神。不是你的老板配得这些，是你遵从上帝，你把上帝，你知道你的上帝跟你同在，你就有智慧能力来处理这些，而且谦卑。雅各对他的老板拉班在创世纪30章29节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的手里是怎么样，你都知道。创世纪31章第6节，雅各对拉班的女儿说，你们知道 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我们对我们的老板，不管他是怎么样，我们有一个忠心服侍的态度，像但以理、像雅各对他们那非常不合理的老板一样。但是这倒也不是说，我们刚刚说我们并不是奴性哦。当老板说出这个叫我们违反信仰的事情，那我们不会听的。事实上，当我们觉得对老板有益的时候，我们对老板该有的责备，包括对同事的责备，也应该有。当我们该做出见证，讲出上帝的真实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有。雅各对拉班讲，我在你家的20年，我做事是怎么做的你都知道，你对我怎么样你也知道，我怎么让你富裕你也知道。如果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跟我在一起，我今天是一无所有的离开你。我们刚刚也讲过，当但以理跟尼布甲尼撒解梦的时候，他的恭敬，他平常的柔顺，都建立在真理上面。后来当尼布甲尼撒做第二个梦的时候，但以理也劝他，你要施行公义，断绝罪过，怜悯穷人，除掉罪孽。当后来但以理真像孔子说的，帮有道则仕，帮无道则隐的时候，就是在伯沙撒做王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差劲的君王，但以理就隐藏起来了。伯沙撒在巴比伦亡的那一天晚上，这也是很精彩一个故事，我们不去讲它，就是马代波斯的军队怎么进来，但是就是他们在那里吃喝，千人的大宴，突然有手指在王宫上面写字，伯沙撒吓死了，全体人都吓死了，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太后跟王说，在你父，就是你祖父尼布甲尼撒时代，有一个人他有这个本领，把他找来。伯沙撒把他找来了，说我会给你最大的赏赐。这仍然是上帝叫但以理服侍的对象，是但以理的老板。但以理说，你的赏赐，你的赠品，你给别人吧。我要告诉你这段话什么意思，我在告诉你这个指头上写的是什么之前，我有一段序言，序言比指头上写的还要更重要。王，我告诉你一个历史，至高的神把国度、权柄、荣耀赐给你的父亲，所有人在他面前恐惧战兢，他有大权，可以生杀，可以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行事狂妄，所以他受到很大的亏损。一直到他知道上帝在掌权的时候，他的国位才恢复。伯沙撒，他不叫他王，伯沙撒王都没有叫他，说伯沙撒，你知道这一切的事，你心里居然还不自卑，你居然还向天上的上帝自高自大，你还在赞美那些木头石头，你还没有把荣耀归给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神现在对你有个宣判，你的生命被量在上帝的天平里，到此为止。各位，这是一个卑鄙的拍马屁的小人会说得出来的话吗？我们顺服上帝，我们把尼布甲尼撒那样的皇帝都顺服，因着顺服上帝，我们顺服他们，但是我们对他们的爱，对他们忠诚是来自上帝的，所以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当该说的时候，该责备的时候，我们看到可以说可以责备，只是求主给我们一个谦卑的态度。使徒行传5:29，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好，这个是对上我们顺服，我们忠心办事，因为我们看到一切是出于上帝， 我们就在一切出于上帝的这个信念之下，我们求神让我们服侍我们这些不讲道理也好，讲道理的老板也好，出自对灵舍的好处，出自对他的希望能够对他有帮助。我不能不讲第三点，虽然这第三点呢在但以理书里面没有看到哈，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得到，就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要乐业的时候，不只是对上司，不只是对同事，还有对下属，对我们的部下，对比我们低一点的怎么办？这个虽然但以理书没有多讲，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推测得到，包括他对他的平辈都能够很客气，我想对他下属也应该很有智慧，很有爱心。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九节，你们做主人的不要威吓你们的仆人，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我必须说真的，我们基督徒常常跟世人有一样的情形。我在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我发现好像基督徒还有教会比较最像上帝的时候，比较最好的时候，是被逼迫的时候，是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是我们可怜的时候，那个时候让我们单单只能依靠上帝，不去依靠别的。那时候所有我们能够成就的事，我们都知道因为出于上帝，所以我们很谦卑。可是当我们强盛的时候，当我们壮大的时候，常常就把基督的那个生命就塞住了。求主帮助信友堂不要在成长的时候把基督的生命塞住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六节，我们有基督的心。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我们对我们的上司常常非常的柔和谦卑，表面上，然后我们对我们的下属常常强硬凶狠。各位基督徒不要这样，我觉得我们对我们的下属要更柔和谦卑才好。事情要做，要提醒人做，要责备，这都有。要那个，我们这里也不再讲 leadership 的事情，领导的，我们不再讲这些。我们不是一个软脚虾，我们领导，但是有柔和谦卑的态度。我想到我不太能从但以理书里面人物多讲这个对下的，但是我可以从另外一个人，就是波阿斯想到。波阿斯在对别人的时候，包括对那些外劳，好客气。当路德在他的禾场上收拾零碎的时候，捡零碎的时候，就是乞讨的时候，波阿斯对仆人说，不要包容他，要包容他们，不要吓他们。各位，路德是一个摩押人，这种人他们的子孙永永远远不可以进到耶和华的殿，他们是被看不起的，是被以色列人看不起的，现在又回到以色列人来讨饭吃，他们是被人看不起的，看不起。现在有一个恩主在上，他对他尽可能的温柔。就是我想我们对我们的属下需要有这样的态度。我到菲律宾到印尼去的时候，常常碰到这种遗憾。去当然都住在基督徒家里，住在基督徒家里，华侨基督徒在菲律宾在印尼大概都是有钱有权有势，爱主属灵，是长老，是懂圣经，都很好。可是我觉得常常难免会看到他们对他们家里的十几个或几十个菲佣或印佣非常的高姿态，大概已经习惯这样。我们不是说不要责备，尼西米做省长的时候，他对那些放高利贷的、不守安息日的、与外人通婚的都有责备，甚至有责打。摩西在领导的时候甚至有杀人。我们不是说 我们没有这些，但我们乃是说，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对人有良善的心。对人有良善的心，我们当然也看到那个良善跟真理冲突的时候，我们持守真理。所以在第三章里面，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就非常坚定的，不管怎么样，他们绝不拜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那个金像。各位，在这里我们也想到哈，我再说，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不要啊！有些人就真有这种本领，他总是押宝押得很好，他总是投机投得很好，他总是不知道去依靠上帝，他总是在世上很能得心应手。如果哈尼布甲尼撒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啊，那尼布甲尼撒他但以理解出梦来了嘛，而解得那么好，尼布甲尼撒就向但以理下拜。你说这种君王也真是，上一秒钟要把所有人都杀掉，下一秒钟你跟人家下拜，这种是疯子，你跟他在一起也真倒霉了，神把你放那，你只好倒霉一下吧。然后尼布甲尼撒说，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我不知道我们在今天，我觉得我今天在教会里，在福音机构里常常看到这样的错误。有一些人，有一些名人，可能是名演员，可能是名教授，可能是比较大的官，对不起我这样说，一旦有一点点跟基督教沾点边，马上就被捧得很高。哇，布道会也请他来做见证，什么什么机构也请他做董事，什么时候也变成台面的人物。各位，这真是走世界的道路，不应该这样。那个保罗对提摩太说，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就是当他没有把那个世界的那种气质脱掉的时候，不可以做，免得他真的会落在魔鬼的网络里面。各位，我再请各位原谅，我们教会很多很出色的人，中老青都有，非常出色啊，人人都出色，所有现在坐着都出色，除了站着的啊。不要因为你很出色就忘记着来自上帝，你小心金头银胸铜腹铁腿通通会被那个小石头扎得粉碎。我们在神面前要谦卑，而且不是为了不要被扎得粉碎才谦卑，是真的看到自己不过是虫，是虚无的。你看但以理，你看但以理解出那个梦，你不讲，你看非常的低姿态。你们的神是万神之神，如果我们那时候就给他出见证集，然后说哎呀，我们的王已经归主了，那第三章怎么写下去嘛？哎呀，这个大明星我们请他来做做得救的见证。以前在美国也有一个 Chris Christopherson， 我记得Campus Crusade 有一次也是，我觉得犯这个错误，在 Dallas 有一个大的聚会，什么美国 for Jesus 之类的，请这个人来做见证，因为那个时候他写的那个乡村音乐里面有一点点接近基督教，结果他做完见证就去拍黄色电影啊，他那脸都挂不住的第一男主角 Chris Christopherson， 就是上一次在为基督做见证的。各位，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我们敬畏上帝，我们爱人，若是可能我们尽量跟人和睦，我们讨人的喜欢，我们建立他，但是建立他认识上帝，我们不巴结他。我们的错误就在这里啊，我们就巴结这些人呐、然后我们就靠这些人呢、就在这种不纯正的动机里面就不断的出问题。你不讲，你再也不知道哪一天他又忘记了，又回到他本相了，他又开始去像以前那个样子了，然后造了一个巨大的像。当然在第三章里面，我们实在不知道但以理那个时候在哪里，所以这件事但以理没有被扔在坑里，我们绝对不会说他有下拜，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状马上就告到尼布甲尼撒那里， 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连不告诉人家梦是什么，人家解不出梦来都要杀，而且所有都要杀掉。那你敢这样冒出王，那王当然是愤怒到极点了。如果不是这三个人，实在我相信是表现得非常的好，平常表现得非常的出色优秀，我想真的立刻就碎尸万段了。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再一次我们看到，当我们的老板掌握我们生杀大权，掌握我们薪水，掌握我们升降，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也是上帝要我们顺服的，也是上帝要我们侍奉的。当他明明的抵挡上帝，也要我们抵挡上帝的时候，这三个人对王说：“尼布甲尼撒。”不是说王啊，不是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是尼布甲尼撒，这个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弟兄姐妹，我们往往在信仰的事上非常柔和谦卑，什么都让步，可以拜，可以祭，可以软弱。在当坚定的时候我们不坚定，在应该很柔软办事的时候我们又推三推四。我们不回答你，我们的神会保守我们，他如果不保守我们，我们还是绝不侍奉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感谢主，当然我们知道他们没有被烧死，当然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在这三个人出来了以后，他又说了，哦，谁都不可以侮辱这三个人的上帝，然后升高他们。我都希望我们看到这些事是一个警惕，他今天升高你，明天可以贬你，今天说哦你们的神诚然是真神，明天可能又造一个金像。那些大有权势的人如果心不是不断的被主对付，实在很难真的信靠上帝。所以我们在世上工作，我们敬业，我们乐群，我们安居，但是我们是因为仰望上帝才这样做。约翰一书四章四节，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更大，愿上帝在我们里面占据一切，使我们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忠心良善，做一切事情都做得漂亮，但是是信靠上帝在做。上帝在你的心中，各位，什么东西现在我们的心里面？上帝是我们的至宝、至爱、至尊、至荣，他是我们的一切吗？当他是你的一切的时候，你在巴比伦那个地方，你在巴比伦的皇宫那里，你看到的、你想到的就是上帝，以至于你能忠心的办事，你能对皇帝效忠，你能跟同事处得好，你能解梦，你也能在艰难的时候站立得住。但你看到的是什么？在但以理的心中，他看到我是上帝的人，这第一章，我是上帝的人，我不是王的酒膳所养的人，我是上帝养我，我不是这些东西养我。可是你这样单单的敬畏上帝，单单的喜爱上帝，你应当也会体贴到那些替王管理膳食的人。在第二章里面，但以理看到的不是那个巨大的像，但以理看到的是那把巨大的像打碎的、把万国都征服的那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就是耶稣基督。但是但以理同情那些看不到这些异象的那些哲士。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看到的不是火窑，看到的是在任何一个地方陪他们同行的上帝。奥古斯丁在写《天主之城》的时候，《上主之城》的时候，他讲有两种不同的爱，产生了两种人，造成了两种命运，建造了两座城， 进入了两个国度，一种人是有上帝爱的人，这种人爱上帝，在世上的国度荣耀他，思想他，依靠他；另外一种人不爱上帝，只爱自己的，这种人他们在要灭亡的国度里面，永远的灭亡。我们基督徒，我在神的国里讲过，我们既是上帝国的人，我们又住在巴比伦，又住在东京，又住在清朝，又住在明朝，又住在罗马帝国，我们住在这些地方，我们心中有上帝，我们能够安居，我们能够乐业。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求主与你的仆人使女都同在。我们在世的日子是艰难，但是有喜乐，是喜乐平安，但是常有患难。求主扶持引导，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